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4月2号，四月星期二，中国时间晚10点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1号，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索马里首都餐馆遭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二举行了2期突袭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美国和日本过去几天来的双边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在乌克兰启动军队训练计划，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关注最新消息。一枚汽车炸弹星期二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个生意繁忙的餐馆外面爆炸，至少5人丧生。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说，死者中有2名妇女。摩加迪沙救护车站的一名医护人员告诉美国之音，6人在爆炸事件中受伤，伤亡人数会继续上升。受到袭击的餐馆位于中心大酒店附近，是索马里总统府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的地方。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人们怀疑是激进组织青年党所为。该组织在这个城市发动了多次自杀袭击。青年党星期一宣称对发生在索马里北部的一起自杀袭击事件负责，袭击造成至少7人丧生，8人受伤。在欧洲方面，意大利检察官下令逮捕星期天难民船沉船灾难中的2名幸存者，他们涉嫌从事人口走私。星期一晚间，有关当局指出，这2名嫌疑人是难民船的突尼斯籍船长和叙利亚籍的大副。当局说，满载900人的难民船在利比亚以外海域翻沉时，这2人掌控着这艘严重超载的船只。有关当局说，事故发生以后，27名获救者接受了讯问，这2名嫌疑人也在其中被当局发现。意大利政府提议打击利比亚人口走私犯，以杜绝意大利南部不断涌进的难民。与此同时，搜救人员还在寻找星期天沉没的一艘难民船上的幸存者，当时船上的再有900人，严重超载。这起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也促使欧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难民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搜救船只载着罹难者遗体抵达马耳他，在岸边等待的灵车准备将24名罹难者遗体运走。这只是星期天利比亚外海沉船事故中预计750名罹难人员的一部分。一些幸存者看着这些遗体被运上岸。意大利总理伦奇在罗马会晤马耳他总理时，将难民走私犯比喻为非洲黑奴交易，并提议采取行动打击利比亚境内的人口走私犯。
利比亚在军方介入后仍然没有取得和平，我们谈到采取特定的行动摧毁这些犯罪集团。
在意大利南部200公里远的兰佩杜萨岛，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但是找到生还者的几率越来越渺茫。幸存者说，有上100人被锁在船只的最底层。欧盟部长们在卢森堡提出解决难民危机的10点计划，包括增加负责海上监控的海螺行动的规模与经费。 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欧盟领导人将在星期四的紧急会议中讨论这项计划。
Some of the topics that we will need to address，
我们将讨论的紧急议题包括如何制止那些赚了钱又草菅人命的人口贩子，如何采取联合行动拯救有需要的人，如何协助那些受到难民问题影响的欧盟成员国，以及如何推动难民来源国和转运国之间的合作。
但是成员国间存在分歧。去年十月，英国支持减少搜寻和救援行动。英国内政大臣梅伊强调制止人口贩的必要性。
确实，我们都极度关注沉船事故造成的严重伤亡，但我们的重点应该完全放在如何打击那些心狠手辣的人口贩子。
稍早前，欧盟结束了我们的海洋搜救行动，就是担心行动会鼓励更多难民走上偷渡道路。但是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1000名难民来到欧洲。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马赫西奇说，这显示难民无论如何都愿意冒生命危险偷渡。
对我们来说，当前的关键要务就是要提出适当方案取代我们的海洋搜索行动。搜救行动拯救了上千人的性命。
类似悲剧不仅仅发生在意大利，在希腊，一艘难民船在罗德岛附近撞上礁石，有3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儿童。移民团体说，随着夏季海洋较为平静，会有更多残破的难民船走上前往欧洲的危险道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伊朗呼吁立即在也门实施停火。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不断的扩大沙盘以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对也门的一些目标发动空袭，支持也门总统哈迪。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二说，解决也门危机的途径是各派停止战斗，通过谈判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府。沙特领导的空袭已经进行了4个星期，星期二联军战机轰炸了也门首都萨那，那里去年9月被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占领。联军星期一空袭萨那附近的一个导弹仓库，引起巨大的爆炸，至少有25人丧生，几百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国部署一艘航空母舰加入也门附近海域的美国舰队。美国国防部说，此举是为了确保海湾地区的重要航线仍然畅通。五角大楼发言人否认美国军舰将被用来拦截被怀疑向胡塞反政府武装偷运武器的伊朗船只。在另一方面，数百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二举行了2期突袭联合军事演习，这是美菲两国2015年军事演习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两国将有11000人参加2015年代号为肩并肩的军演。两国官员说，演习的目的是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改进双方的协调计划能力。军演美方负责人之一克里斯托弗·马霍尼准将说，星期二的两栖突击演习的是要对训练进行检验，看军队的领土防卫能力是否有所提高。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目前有海上作战能力，能够在其他部队支持下登陆并夺取最后目标。
美国最近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进行填海活动表示关注。中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有争议。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菲律宾总统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宣示主权，威胁国际航道的安全。菲律宾军方日前就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上施工提出相关证据，并表示密切关注。与此同时，菲律宾和美国的年度军演在持续进行。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菲律宾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卡塔庞星期一，也就是4月20日，在一次对媒体公开活动当中展示了有关中方在菲律宾有领土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他在对媒体讲话时说，
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活动，考虑自己作为领土生索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中方行动令人担心，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有的国家已经声称对这些区域拥有主权，但没有那么大。大家知道，台湾、马来西亚收回过其拥有的岛屿，但是将这些岛屿建设成旅游胜地，这些地方从来没有被修建作为军事用途，因此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不过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填海造地的规模令我们不仅要问及意欲何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前就菲律宾的批评作出回应时说，菲律宾指责毫无道理。他说，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完全是本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更不可能威胁国际航运线路和渔业活动的安全。与此同时，菲律宾和美国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是加强该地区的准备工作。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事演习规模是去年军演的两倍，美菲两国共有约11000军人参与演习。菲律宾军演执行长亚历山大洛佩兹少将说，
本次年度演习应对的是我们两国共同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地区战略环境，另外演习还将为菲律宾武装部队改进其规模和能力的目标提供支持，并强化两军间的互动配合。
报道说，此次扩大规模的美菲军演是华盛顿建立太平洋通道计划的组成部分，也是面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参加军演的美军指挥官克里斯托弗·马奥尼准将说，
多年来我们联合举行的肩并肩军演具体体现了思维相近的国家能够共同合作解决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保持我们的军事能力常备不衰。
就在非美军演举行的同时，菲律宾爆发了反对美国驻军和演习的抗议游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台湾方面，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陈永康说，台湾一直都希望能够参与由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但面临最大的阻碍当然还是来自中国。不过他说，台湾已经和美国建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这将有利于台湾参与下一阶段的跨国或地区性的联合军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三月初才接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前台湾海军司令陈永康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台湾不会放弃参与区域性联合军演的机会，不过在这个议题上，台湾受到政策和区域安全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中国。陈永康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答复亲民党籍立委李同豪关于军方是否积极争取参与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质询时说，台湾已经和美国建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这对下一个阶段台湾参与其他军事操演较为有利。陈永康说，
我们本身在跟美方已经展开一个所谓叫做海上不预期对域的操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准则，也就是缩写的 CUES， 就是 Code of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那么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基础的条件，你有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不只是用你的讯号、语音、无线电，那么建立这个基本的能量，那么才有下一个阶段在海上跟其他操演的机会。
陈永康表示，美国和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等周遭国家都已经开始使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操作手册进行基础演练，建立彼此沟通的通讯能量。陈永康说，
那么在周遭的国家，日本、韩国、菲律宾 乃至于美方跟中国大陆包括它的海警也开始实施用这个 Q10 方法做一个基础的这个演练。那么通常在航行海上双方对遇时候，就以这个操作的一个手册里面的内规来建立你的通讯能量。
美国海军网2月26号报道，美国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2月23号在南中国海的国际海域与解放军导弹护卫舰衡水舰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演练。双方使用这套规则的信号协议，表明船舰的航行及操作意向。另外，台湾自由时报3月5号报道，台湾参谋总长陆军上将严德发2月底曾低调访美，不但在华盛顿和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邓普西会面，也到夏威夷和美国太平洋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举行会谈。美台双方讨论的议题就包括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一事。美国国会去年12月通过的2015年国防授权法相关条款中指出，美国应该积极寻求机会协助台湾海军的行动能力及航海技能，让台湾与中国未来都有机会参与多边演习中涉及人道主义及天然灾害救援的部分，例如太平洋伙伴、太平洋天使及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等，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集中关注东北亚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东京的靖国神社提供供奉祭品。日本很多邻国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象征。靖国神社的管理人员说，安倍晋三星期二将一株传统的盆栽植物送到靖国神社。安倍此举激怒了二战期间深受日本殖民压迫的韩国。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说，日本政治领导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祭拜这样的神社否定了日本重返战后国际社会的承诺，这种行为是对国家秩序的否认。供奉祭品意味着安倍很可能不会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参拜靖国神社会招致更加严厉的批评。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供奉着250万日本战争死难者的灵位，其中包括几名二战战犯的灵位。安倍上次参拜靖国神社是在2013年，他辩解说，向本国的战争死难者表示敬意对他而言是很自然的事。许多韩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认为，参拜靖国神社表明安倍保守政府对日本犯下的战争暴行缺乏反省。分析人士将密切观察本星期晚些时候预计安倍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峰会上发表的讲话。日本媒体纷纷猜测安倍是否会像他的前任村山首相在2005年那样，利用这次峰会机会为日本过去的行径道歉。但是安倍表示，他可能不会就日本过去的历史再次直接道歉。安倍星期一晚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已经说过他同意日本过去做出的有关反省战争行为的声明，所以认为不需要重复。在另一方面，看看韩国。韩国总理李完久陷于受贿丑闻以后提出了辞职。李完久被指接受商人成完中的非法捐款，这名商人于本月早些时候已经自杀身亡。成完中自杀前对当地媒体说，他曾向包括李完久在内的几名高层政府官员行贿。成完中在首尔上吊自杀，他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份名单，上面写着8名据称接受非法捐款的官员的名字。据认为其中大部分官员包括李完久在内都是朴槿惠总统的亲密盟友。李完久屡次否认接受27000美元贿赂，他甚至对记者说，如果这一指称属实，那将自杀谢罪。朴槿惠目前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尚未决定是否接受李完久的辞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巴基斯坦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称，巴基斯坦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赞扬巴基斯坦的反恐努力，并强调两国安全利益息息相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担心新疆穆斯林激进分子可能得到巴基斯坦部落区战斗人员的训练和支持。有报道说，一些维族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境内无政府部落地区与恐怖组织并肩作战。习近平星期二在巴基斯坦发表演说时，他表示巴基斯坦长期处在国际打击恐怖主义的前沿，也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习近平说，
中巴要风雨同舟，共对安全挑战，两国安全利益休戚相关。长期以来，巴方克服种种困难，对中国西部地区做出了贡献，我们对此铭记于心。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则向习近平承诺，巴基斯坦将继续协助中国打击他们所称的恐怖分子。谢里夫说，
让我向你保证，主席先生，巴基斯坦把中国的安全视为自己的安全，我们将共同铲除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的联合反恐努力目前已经取得成功，但我们必须加强努力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两国在星期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称，将把双方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这次携带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援助访问巴基斯坦，相比之下，过去十年里，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虽然密切，但美国从未向其提供这么大规模的援助。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推动的援助项目只有75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日本过去几天来的双边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为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所说的 TPP 增添了势头。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里曼星期二结束了同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两天的贸易谈判。
双方的努力极大地缩小了两国间的分歧，但是仍然继续努力才能最终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已经指示我们的官员依照我们授权的指导方针继续努力，我们相信已经取得的进展将继续为更广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增添重要的势头。
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说，为4月28号安倍晋三首相和奥巴马总统峰会的举行，双边的谈判取得了足够的进展。
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我认为这将在即将举行的两国峰会上受到欢迎。
美日经济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12个国家中的80%，美日双边协议对于达成拖延已久的 TPP 至关重要。美国希望日本扩大其大米进口，而东京则要求华盛顿进一步开放汽车配件市场。日本将允许11个 TPP 国家每年向日本出口10万吨大米，但美国要求增加一倍，预计大部分大米将来自美国。日本寻求华盛顿取消对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汽车配件征收的2.5%的关税。华盛顿和东京认为，广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能制衡日益崛起的中国。中国尚未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已经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会员国。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凸显了中国的战略高度。不过，也有专家认为，亚投行的一路一带一路前行艰难，挑战重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际间对亚投行的热烈回应是希望借亚投行会员国的身份争取到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相关商机。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海上丝绸之路，范围涵盖了中亚、东南亚、 南亚、非洲东部以及欧洲南部等地区。台湾陆委会咨询委员陈建仲星期二发表文章指出，一带一路这个环抱欧陆的伊斯兰文明弧形带居住了近八成的穆斯林人口，宗教极端思想入侵传统教派，除了宗教恐怖主义威胁外，许多地方还有民族矛盾、历史仇恨，经济上横跨了落后贫穷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经贸结构差异悬殊，新丝路贸易通关困难重重，短期内不可能在经济动能的驱动下跨越夙愿相互连结。一带一路的困难度绝对不下于中共当年的长征。陈建仲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亚投行的一带一路目标庞大，需要20到50年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落实。他说，
这是一个把未来长远的目标一次性说完，可是你从进程来看啊，他没有办法克服我刚才讲那些困难，所以他现在只能连接他现在所能做的，所以整个投资金呢可能高达我们知道的啊，动辄上百亿到千亿的美金，但事实上它是一个一揽子灌进去的总金额，但不是说它具体的哪一年哪个时限它就要投资这么多，所以它在未来执行啊，它的可能会拖很长，地方的阻力也会慢慢的出来，并不会像它目前画的那么好啊。我想它这个未来还有很多必须要克服，所承诺的那些金额，我们从对照过去在非洲、在中南美洲的一些援助承诺，虽然总金额都是很大，可是它到底什么时候落实恐怕还要观察，因为它在提出计划跟执行计划中间恐怕还有10年甚至数十年的落差。
淡江大学教授王坤义认为，一带一路的设计本身就有风险存在，特别是恐怖主义的影响，而且投资回收不易。他说，
一带来讲，丝绸之路沿边这些国家走到这个中亚的是恐怖主义蛮多的一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个颜色革命的沿边的国家，虽然都参与了这个中共所推动的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啊，问题还是存在的，中亚地区恐怖主义还是对这个一带会有影响。从这一路来看哈，这个就叫做21世纪的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啊，最大的麻烦还是在中东这个地方，东非了，这个地方风险是很大的。亚投行是来各国的资金，你把这个资金啊，就投入到这个中亚地区，或者是中东地区，甚至于东非这个地方，钱啊，会不会像打水漂一样？亚投行概念啊，它本来规划这个一带一路，然后亚投行是变成一个要推动这个资金、推动活水的一个什么这个设计哈。那大家拿出那么多钱来，大家拿那么多钱来，然后去做这个基础建设，基础建设是最难有回收的，那你去做简单的买卖，这个又失去了一带一路的这个概念。
台湾政府一再表示，加入亚投行对台湾有利，在申请亚投行创始会员国遭拒之后，目前正致力于成为一般会员。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最需要的是借加入亚投行扩大国际参与，政治外交意涵十分重要。他说，
毕竟我们现在参与的国际组织很少，在我们周边的，譬如说就是 APEC， 然后亚裔这个 WTO 跟我们比较相关的，亚投行是一个虽然说是由中国大陆主导，但是基本上有欧洲国家其他地区国家参与的一个国际组织，即使今天我们不是创始会员国，但是能够加入也是多一个国际组织，多一个国际的空间嘛，这是台湾最常常说需要的。
在反对党不断批评质疑台湾遭到矮化声浪下，台湾政府一再澄清，台湾必须是在尊严公平的条件下加入亚投行，否则宁可不参加，底线是用中华台北的名称。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表示，中华台北这个名词有商榷余地。他说，
中国大陆是要希望是中国台北的，台湾呢要用中华台北，可是事实上如果你今天去看这两个名词的英文名字的意思是很奇怪的，中华台北反而像是一国里头的，中国台北反而像是有两个中国，因为它有一个意涵有点像是中国台北中国北京， 中国台北反而是有两国论的那个嫌疑，那在大陆要这个很奇怪，那台湾要中华台北，好像华字看起来就不是中国，可是呢中华台北如果变成是形容词就好像是中国的台北，觉得说这个是蛮奇怪。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是不可能用中华民国，也不可能用台湾共和国，也不可能用其他所谓的台风金马这个关税个别领域，大概这个也不方便，那就可能就还是中华台北了。
严振声教授说，台湾在乎国际参与，亚投行是个好机会，台湾必须尽快加入，否则2016年政党轮替后，台湾的国际空间会更为狭窄。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4月21号播出的节目，今天是星期二，中国时间晚10点30分，我是齐永明。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把目光转向拉美。在美国无暇顾及加勒比地区之际，中国和拉丁美洲结成了最新的贸易伙伴。去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加了71%，并且计划在未来10年把双边贸易量翻一番。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中国有来自政府的庞大资金，又不如其他国家那样遵守自由贸易规则，因此比美国占有一时优势。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国仍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可是中国正在力争取代美国的地位。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统计，中国和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委内瑞拉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美国。
自从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忽略了拉丁美洲，至少是掉以轻心，而中国则进入了这个地区，尤其是南美。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企业对拉丁美洲正在失去兴趣。自从2011年以来，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直接投资减少了20%。而去年，中国的银行为拉丁美洲提供220亿美元的贷款，超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给这个地区贷款的总和。中国似乎不在乎短期效益，而是把目光投向长远发展。
中国投资者有两个目的，一是经济，和其他石油公司一样，他们要赚钱。另一个目的是外交，建立一个长期关系，拥有长期安全资源来源。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利贝卡雷说，到拉美投资的中国石油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国有政策银行的资助，这使得他们在资金上更加灵活，有能力超越其他公司。中国出资帮助阿根廷建造核电站，为玻利维亚发射了第一颗卫星，还有传言说中国正在帮助委内瑞拉建造无人机。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似乎是双赢局面，中国需要拉丁美洲丰富的资源，包括石油和大豆，而拉丁美洲国家急需中国的资金。而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迹象之一是拉丁美洲国家在2010年成立了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把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两个月前，这个组织第一次在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举行正式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在今后10年里，把双边贸易额增加1倍，达到2500亿美元。中国投资推动了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不过，两者之间的新关系并不是一片光明。中国和拉丁美洲的经济都在放缓，中国对商品的需求在下降，而拉丁美洲的商业繁荣也进入了尾声。除了经济影响之外，中国石油公司给拉丁美洲带来的环境影响也令人关注。专家指出，随着中国对商品和资源需求的降低，为了保持中国投资项目继续运作，拉丁美洲国家放松环保标准，而这也正合中国心意。
秘鲁谈判官员非常高兴，他们不用和中国人大或者非政府组织打交道，不用管那些环保和社会问题，只要谈贸易。
虽然华盛顿最近宣布把古巴从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去掉，可是观察人士说，拉丁美洲仍然不是美国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中国得以继续从这种真空状态中获利。
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军队在乌克兰西部一处基地启动训练乌克兰军队的计划，那里距离乌克兰东部冲突地区遥远，但是训练计划与东部战斗紧密相关。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的报道。
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在靠近乌克兰波兰边界附近的亚瓦里耶基地会晤，共同筹划这项训练。基地的外面等候开训的美国伞兵拍照留念，他们的许多乌克兰战友亲身经历了东乌克兰的激烈战斗，但是面对与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分子的持续决战，他们需要增强自己的基础技能。站在美国大使身旁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英国、加拿大和波兰也将协助进行训练。他说这种训练代表了乌克兰同西方支持者合作的新领域。他说，
我向大家保证，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扩大我们的合作，我们将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我对大使也将积极扩大这种合作充满信心。
这次训练开始之际，东乌克兰地区违反停火的情况在持续，国际观察员报告那里每天都爆发战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在莫斯科承认反政府分子应该对有些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他同时指责乌克兰对大部分袭击事件负责，对此乌克兰政府予以否认。这处训练基地距前线约1200多公里，但是美军少校迈克尔·魏斯曼说，在部队看来前线要近得多。他说，
我认为我们身处乌克兰，首先这是应乌克兰政府的请求，不过我同时还认为事情本身也向外界传达了强烈信息，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大家谁也没有忘记这次训练的象征意义，不过部队表示，个人以及小组技能也将对乌克兰部队的熟练水平和士气产生实际影响。美国之音新闻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临近之际，苏联红军当年在东欧和中国东北所扮演的角色也引起关注。东欧国家不认为红军是给他们带来自由的解放者，但是中国官方对苏联红军的态度与东欧国家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波兰驻俄罗斯大使佩尔钦斯卡纳林奇对一家莫斯科广播电台说，波兰目前针对苏联在二战中出兵波兰的立场是，由于苏联并非自由国家，红军将士也不可能是自由人，因此苏联红军不可能也没能给波兰社会带来自由。他说，但是波兰尊敬当年丧生的红军将士。波兰计划在六月初召开一次大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欧和中欧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讨论的题目包括红军如何对待占领地区的民众，红军当年针对当地平民犯下的罪行，苏联军事占领对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把当地民众流放到苏联强制性地从事劳动等等。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前东德地区的学者都将在会议上针对相关的题目发表报告，多名俄罗斯历史学者也将被邀请参加会议。随着许多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对一些历史题目研究的逐渐深入，苏联红军当年在东欧地区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包括抢劫和大规模强奸，最近被不断揭露。一些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德国所属的东普鲁士，也就是目前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苏军对当地妇女的强奸行为得到了指挥官的默许。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在东欧和中欧地区还留下了不少苏军塑像，这些塑像近些年来时常遭受破坏。波兰几个城市的苏军墓地和塑像2月份曾被人破坏，其中一个塑像的苏军士兵的头颅被人砍掉。 俄罗斯官方媒体批评许多欧洲国家在二次大战的历史上抹黑苏联和俄罗斯，俄罗斯领导人也多次指责一些西方国家有意篡改二战历史。一名受到邀请的参加波兰有关讨论会的俄罗斯历史学者批评说，60万红军将士当年为了波兰的解放而丧生，而每当有关二战的大的纪念活动来临之际，许多欧洲国家都会出现反对苏军将士的声音，波兰最为积极。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许多历史真相被公开，俄罗斯对此愤怒和反感，这与俄罗斯目前的政治气氛和前进方向有关。伊赫洛夫说，俄罗斯本身以及俄罗斯的权贵阶层都来自苏联，俄罗斯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认真反思过去的历史，苏联红军当年针对本国人民其实也犯下了很多罪行，比如当年强制流放高加索地区的人民。苏联红军在1945年出兵中国东北，但是中国官方对待苏联红军的立场与东欧国家截然不同。作为联合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俄罗斯与中国几天前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地区启动了共同寻找苏军遗骸的活动。俄罗斯国防部说，苏军第一近卫坦克军的部队当年在牡丹江穆陵市同日本关东军作战，500多红军士兵当时就地下葬。当地农民去年发现了几名苏军士兵遗骸后，俄罗斯决定与中国共同寻找这些红军的遗骸，并尽可能地鉴定他们的身份，然后再以隆重的军礼重新下葬，并会设立纪念碑。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说，中国共产党当年能够打赢国共内战，苏联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因此感谢苏军当年出兵东北。拉林说，众所周知，在东北的苏联红军当时都在帮助共产党，红军阻止了搭乘美国军舰在东北登陆的国民党军队的推进，红军也没有让国民党政府在东北许多地区建立政府行使权力，与此同时红军却帮助大批共产党军队快速开进东北地区。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两国将会努力共同办好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禽蛋生产规模最大的爱荷华州一个有数百万只母鸡的饲养场检测出一株致命的禽流感病毒，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禽流感爆发事件。威斯康辛州不久前因为发现禽流感病毒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路透社报道，发现禽流感病毒的饲养场位于哈里斯市附近，有380万只母鸡，出产的鸡蛋销售给食品制造商、政府机构及零售商。美国联邦农业部说，这些鸡群将被隔离，鸡场内的所有的鸡只都将被扑杀，以防止禽流感蔓延。这种禽流感病毒感染力很强，能在48小时内导致感染的鸡只死亡。今年以来，爱荷华是美国发现有禽流感的12个州之一，其他发现禽流感流行病毒的州包括阿肯色州、爱达荷州、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俄勒冈州、南达科他州、华盛顿州和威斯康辛州。联邦农业部为应对美国禽流感疫情爆发，已经花了至少$4500万用于进行检测、隔离感染设施以及对禽只被扑杀养殖者提供补偿等。这一疫情对美国高达$57亿的禽类和蛋类出口市场造成了伤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新的报告，其中列出了全球10个新闻审查最严格的国家。 中国在过去的两份报告中都没有被列名，但这次却位列第八。报告将中国严格的互联网审查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列为中国上榜的主要原因。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报告指出，厄立特里亚、朝鲜、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阿塞拜疆、越南、伊朗、中国、缅甸和古巴是世界上新闻审查最严厉的1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监禁、严酷立法、骚扰记者、限制互联网自由等方式限制媒体人自由传播信息。这次的报告将中国排在第八位。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负责人鲍勃·迪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份报告是一份阶段性报告，每隔数年发布一次，而中国在前两份报告中都没有出现。他说，这次中国上榜的原因与其审查手段对外界的负面影响有关。
A lot of countries have modeled their censorship regimes on China. They've adopted some of the
很多国家现在都在效仿中国的审查模式，他们采用了相同的技术来对互联网进行审查，这也是我们将中国放回这个名单上的原因之一。这种强力的互联网审查对亚洲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表示，越南和马来西亚是保护记者委员会特别关注的两个国家。他指出，在审查政策上来说，这些进行互联网审查的国家都是大同小异的，而不同的是使用的技术和方法。
What we really watch is the technique and the technology for monitoring internet activity and pulling it back.
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审查互联网活动的技术和方法。而这是防火墙技术加上大量网络审查人员联合起来将所谓的非法内容从网上撤下的举措。中国是这种模式的生力军，现在我们看到其他国家也开始效仿。
他表示，十年来中国把监禁当作让记者对不同意见保持沉默的一种手段。按照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定义，目前中国有大约44位记者遭到监禁。迪兹说，目前政府的官方姿态就是要大力控制媒体，而媒体只能作为党的喉舌在中国存在。虽然情况不容乐观，迪兹还是谈到了乌云中的一丝希望。他说，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布报告，谈到了外国媒体工作人员在中国的签证情况，其中表示2014年外国媒体人员获得中国签证的情况好于2013年。但同时他指出，签证也仍然是政府限制外国不同声音的一种有效方式。美国之音一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律师群体星期二在网上发起联署，对四位准备出庭的律师在湖南衡阳中级法院大门口，在有众多法警和武警在场的情况下遭到围攻殴打，身体受伤，对这种情况提出强烈谴责。联署要求湖南当局严查肇事者，并追究公安110的行政不作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参加衡阳打黑案一审辩护的王甫及助理杨建雄、刘金斌、张磊等律师，4月21日上午8点多在衡阳中院准备履行辩护职责时，遭到几十名身份不明人员拉扯辱骂、推搡击倒、拳打脚踢、限制人身自由、抢夺公文包、手机和律师证。四位律师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抓伤、打伤、摔伤，西装、衬衣等衣服都被撕烂。据网上现场照片显示，这些律师被围攻殴打的现场有法警、保安及武警。来自山东的辩护律师刘金斌星期二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约8点15分，他走进衡阳市中级法院时，远远听到喊叫声，赶到法院门口后看到王甫律师被十多人围攻，刚开口呼喊就被七八个人围上殴打、辱骂、打掉眼镜、撕扯西装和衬衣。刘金斌表示，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以前多次就同一案件出庭时，法院门口都有很多公安，而周二却只有几位，而且已和法警一样迟缓地象征性地对他们施救。 他说，
在我的大力呼救下，他们上来象征性的有过帮助，但是王府被那么多人围攻殴打，他们没有看见有有效的措施去帮助王律师。帮助我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尽力。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现象，是我认为他们是没有有效的履行职责。
据王府和刘金斌两位律师向美国之音证实，从约8:18打出第一个110报警电话，到8:35殴打事件结束，警方都没有出警。而最近的华兴派出所离现场只有几分钟路程，当警察终于出现时，殴打事件早已过去。刘金斌说，
当时应该是我没有发现有出警的警察，因为那个派出所就离的这个中院门口非常近，车程的话，开车的话2-3分钟、3-4分钟的样子。
据悉，被殴打的律师们上午到派出所做了调查笔录，下午到医院做了伤情鉴定。记者星期二多次拨打衡阳市政府发言人的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联系衡阳市中院新闻宣传科，接电话的女士表示，事件在调查中，一切以衡阳市中院的微博发布为准。衡阳市中院上午11:00发布微博称，殴打事件发生后，法警及相关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并保护相关辩护律师进入中院院内。中院负责人迅速联系公安机关，请公安机关立即出警。公安机关向王府等律师进行了调查取证，现此事正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当中。多位律师在衡阳中院大门口惨遭围攻殴打，引发网上热议和律师界哗然。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新在事发后半个小时发出辩护律师法院门口被殴打的微博，质问在衡阳中院门口司法警察和保安眼皮底下，辩护律师被长时间殴打，性质极其恶劣，这就是法治湖南实现法治 96.6% 吗？短短几个小时，微博便获得近万的转发和评论，受到广泛关注。不过也有一些评论为围攻殴打律师叫好。此外，事件发生后，便有律师发起网上联署，强烈谴责和抗议粗暴践踏律师职业权、人身权的行径，要求有关当局调查事件，向律师和社会交代。同时，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二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对律师公然施行暴力，批评法院及公安不制止、不营救的纵容行为，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持续关注律师人身安全和此事件的进展。王府律师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他从未想到在中国做律师会成为一个危险的行业，而且是在人民法院门口遭受暴力袭击，让他对法治湖南感到非常失望。刘金斌律师则表示，所谓法治湖南完全是个笑话，是欺骗民众。他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笑话，湖南省委说法治湖南已经实现了 96.6%， 这是他们的一个口号。现在有两个事件，一就是律师在法院门口被持续那么长时间的围攻殴打，有警察在却没有人出来有效的采取措施制止。第二，在我们所辩护的这个案件当中呢，几乎所有的被告人都被公安警察进行了残酷的刑讯酷刑。
刘金斌、王府、张磊以及周泽等九位律师代理湖南衡阳118特大涉黑专案的周氏家族等47人涉黑案。周泽等辩护律师4月12日在网上发出致中共湖南省委并徐守盛书记的公开信，指控衡阳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和编造假证，提请相关部门就案件存在的刑讯逼供、陷害无辜等问题展开调查。衡阳市政府4月15日发布对周泽等9名律师公开信的回复称，公开信将该案定性为黑打冤案，指认专案组实施酷刑、伪造证据、妨碍诉讼、 认定侦查人员滥权、刑讯逼供已经构成特别严重的渎职，这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的。九位辩护律师4月20日对该回复再次公开回应，坚称律师从专业、良知和职业操守角度将黑打冤案的初步结论反映给湖南省委没有不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伊朗呼吁立即在也门实施停火。也门的胡塞反政府武装不断扩大地盘后，沙特阿拉伯领导联军对也门的一些目标发动空袭，支持也门总统哈迪。伊朗总统卢哈尼星期二说，解决也门危机的途径是各派停止战斗，通过谈判建立一个有包容性的政府。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空袭已经进行了4个星期。星期二，联军战机轰炸了也门首都萨那。萨那去年9月被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占领。联军星期一还空袭了萨那附近的一个导弹仓库，引起巨大爆炸，至少25人丧生，数百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加入也门附近海域的美国舰队。一枚汽车炸弹星期二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个生意繁忙的餐馆外爆炸，至少5人丧生。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说，死者中有2名妇女。受到袭击的餐馆位于中心大酒店附近，是索马里总统府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的地方。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人们怀疑是激进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所为。索马里青年党在这个城市发动了多次自杀袭击。青年党星期一宣称对发生在索马里北部的一起自杀袭击负责，那次袭击造成7人丧生，8人受伤。埃及法庭星期二判处前总统穆尔西2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与2012年屠杀抗议者有牵连，但是穆尔西没有被判死刑。法庭裁决他与其他12名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犯有恫吓和暴力罪行，但不是杀人犯。穆尔西是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他推行的政策引起大规模抗议，军方领袖塞西将军把他罢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的很多邻国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象征。靖国神社的管理员说，安倍晋三星期二把一株传统的盆栽送到了靖国神社。星期二是日本春季3天庆祝活动的第一天。安倍的这个做法激怒了二战期间受到日本殖民压迫的韩国。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发言人说，日本政治领导人应该认识到，祭拜这样的神社，否定了日本重返战后国际社会的承诺。供奉祭品意味着安倍可能不会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他上一次参拜是2013年。韩国总理李完九陷于受贿丑闻后提出辞职。李完九被指接受商人的非法捐款，这名商人本月早些时候自杀身亡。他自杀之前对当地媒体说，他曾经向包括李完九在内的几名高层政府官员行贿。李完九屡次否认接受了27000美元的汇款，甚至对记者说，如果指称属实，他将自杀谢罪。美国禽蛋生产规模最大的爱荷华州一个有数百万只母鸡的饲养场检验出致命的禽流感病毒，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禽流感爆发事件。威斯康辛州不久前因为发现了禽流感病毒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路透社报道，这个饲养场有380万只母鸡，出产的鸡蛋销售给食品制造商、政府机构以及零售商。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